大家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欢迎大家来到 B4 教会的线上主日。今天我们会先一起来敬拜神，今天敬拜的诗歌是我献上感谢，主你真好和房角石。在今天的敬拜之后，Brad 牧师会为我们做这周的教会事项报告和这周的讲道。这周我们会进入罗马书这个系列信心的生命的第四周。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宗教的空虚。好的，让我们先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进入今天的敬拜。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Brad 牧师说：“好不好，让我们大家一起祷告。有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有很多可以献上的，有的时候我们来到这样的聚会的场合，我们就是带着自己那一点点。也许今天早上你这样的感受，或者有的时候你觉得有些麻木了，或者你心里有足够的问题，有足够的这个疑惑，关于神，关于我们所处的世界，所以你觉得有一点点这个连接不是很通畅，但是你心里有一个这样的信念，就是神会做事情的，神会帮助我们的。如果今天你在这样的状态，我要为你祷告，或者你觉得已经很累了，神，我们祷告，今天早上让我们重新被生命充满，让这个时候是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你给了我们不一样的生命的水，是给我们所有人的，我们需要你来充满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做不一样的工作，也许启示给我们我们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也许让我们更加的知道你的爱，你的恩典。主，我们祷告，今天你这样做，请你继续的用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我们祷告，在我们里面有这样的时候，就好像一个电灯泡亮起来的那样的时候，我们突然明白一些事情。我们祷告你的话语活泼起来。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可以坐下来。那我们带位的同工可以到前面来，这个收取这一周的大家的奉献，那这是我们对神敬拜的一部分。今天有几个报告，那我们有一个新的课程，是每一个月一次，或者是每两个月一次，叫做 B4 基础。那这个课程呢，是一个地方，你可以来问问题，你可以来更多的了解我们的教会有什么样的活动，特别是对于新来到我们当中的，也许你是去年来到我们当中，或者是你最开始是在线上来加入我们，现在你是在实体加入我们。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能够跟一些确实知道教会在进行的各样活动的这样的人来聊一聊呢，是会非常有帮助的。那其实呢，我不能说我是非常了解这各样的活动的，其实有我们教会有很多其他的人呢，他们是对这些细节知道的更多。那我们下一次的这个课程呢，是在两周后7月31日上午10点，欢迎大家来。那这一周呢，我们有非常多的活动。 那上一周我们是有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夏令营的活动，大家非常棒。那这一周呢，我们是有这个一日的夏令营为我们的比较小的朋友准备的。那这一周我们在教会呢是有几百个孩子在这里。我其实呢也是在当中服侍，我是这一周我是在做一个担任这个保安的工作。那大家要注意了，因为我这一周是会准备得非常充分，这一周会非常棒。我们会为一切参加这个夏令营的这个童工和孩子们祷告。下一周呢，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从幼稚园到5年级的，是会加入我们的主体聚会，我们这是一年一次。而且呢，我保证下一周的这个讲道呢会比较短。那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到罗马书的第二章。我们在罗马书的这个系列，今天是第四周。那有的时候呢，我常常呢就想要好像抓我的头发，然后想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呢？那就是我从开始这个立位记讲了，就是把这本书整个讲完，我当时就在想，我这样是不是很不理智的做法？然后呢，我们又讲了传道书，也是这样整本书的讲过去。现在我们来到这个罗马书。罗马书呢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书，所以不是有很多的教会会这样的把整本书这样的讲下去。其实比较容易的呢是去根据自己要讲什么，然后去跳着看这些经节的部分。那今天呢，我们要看的这个第二章对我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它读起来像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辩论。我非常喜欢这个精彩的辩论，我喜欢这种智力上的挑战。那我们开始之前，我希望你跟我一起来想象一些事情，就是想象在你的胃里面有一些动静，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就是那种咕咕咕咕的声音，你还不是很熟悉。然后你听到这个声音呢，你觉得有一点头晕。那这个旁边的人跟你说一些话，你对他有点不耐烦。那你可能在想说，那到底我到底发生什么了？那我不需要向你说你饿了，也许你从来没有听过饿这个概念。那你就会恍然大悟说，哦，原来这种感觉就是饿啊。那我意识到，我以这种方式来开始今天的讯息实在是太糟糕了，因为现在你可能一直到这个讲道结束，都一直在想你的午餐。那我这样对你说了，然后你心里有了这个认知，哦，这是饿的感觉，就是你感受到的这一切是因为你饿了。那你现在知道你饿了，所以你现在在想说，那我该做什么呢？你要吃，对不对？那你要吃什么呢？你可以看到或者是得到的第一个能吃的东西，对不对？不管是这个汉堡啊，或者是薯条啊，或者是这个三明治啊，什么吃的都可以，对不对？你就是在想，我饿了，我需要吃东西。那我以这种方式来开始今天的讲道是有原因的，不是只是为了在这里折磨你。你看，保罗写这个罗马书，是说这个读者呢，他们有一种经历，在他们里面，就好像是一个饥饿，是对于这一个跟神有一个真实的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饥饿。所以他是在帮助这些人，帮助我们来了解到这一点。所以他让我们看到，我们缺少在我们生命里面缺少一些动能的东西，我们缺少人类经验的一部分。那现在我想要来解决这个迫切的需要。但是当我们对着这个需要醒过来的时候，大部分的人呢，面前看到的第一个，或者是第一个被吸引的，或者是倾向的东西，有点像是麦当劳的那个芝士汉堡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薯片之类的东西。但是那些东西不是真正的食物，不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那这个在这个属灵上面，这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词，就是宗教。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我们有这个属灵上面有一个空缺需要填满，我们常常就奔向这个宗教。那我们让讲一下"宗教"这个词。这个词呢是拉丁语，然后它是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是religio，意思就是说约束或者是制裁。那另外一部分呢是 ligario，意思是限制或者是束缚。因此呢，这个词的核心就是被阻止、被限制、被阻碍、被制裁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宗教的核心思想或者是教义，就是对人的一种限制性的态度。所以，宗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教义或者是律法，还有实践和习惯，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那它迫使我们认为，我们必须成为更好的人。要做得更好，要成为更好的人，要有更好的道德，要有更好的品格。那这个是宗教。保罗意识到，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灵里面的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内心的默认模式认为答案是宗教。我们就是加倍的努力。所以他写到，他向我们展示，这个宗教跟没有宗教是一样致命的。让我们来看第二章。那记住我们刚刚看过的第一章，他在第一章里面讲到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种种的破碎。然后他继续第二章一节，他说：“哦。”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那我很想看到，那些阅读这封信的宗教人士脸上的表情。他们可能开始是很同意罗马，这个保罗在第一章。对这个世界的一些评价，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一团糟，然后世界是破碎的，人很糟糕。他们就说：“哎呀，兄弟呀，继续讲吧。”然后保罗却说：“你没有任何借口。”他们就说：“是，等等，是谁？你说我没有借口？可是保罗说，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保罗说的这一部分有些古怪，对不对？他说：“如果你读了第一章，如果你听到了这些东西，而且你点头表示同意，那你就是定自己的罪。事实上，在你里面是有一个警钟，是知道有些事情不对的。这表明了你是知道神的教导的，在内心深处，你知道神是对的。”那你就被定罪了。我想听到这个，有很多人会反对说：“啊，我是一个敬虔的人，我努力成为一个好人，你怎么能说我是做这些恶事的人呢？我已经很努力了。”于是保罗在问题提出之前就给了答案。 他回答那些在努力 的人，他说你真的努力了吗？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二节，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跟真理审判他们。我们都同意这一点，对不对？所以保罗使他们点头了，然后他继续，你这人啊，你们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容忍、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到来。所以换句话说，他是说，如果你在论断别人，所以你知道这个标准的真实，你自己却越界，你难道不觉得你更有罪吗？那很有趣的就是，这些常常的这些错的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我们都看得非常清楚，但是呢，在我们自己身上犯的时候，我们总是网开一面，我们常常就会说，等等，我的情况不一样，让我告诉你我的故事。这个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保罗继续往下讲，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雄辩家。他说，好吧，让我们假设你说的是对的，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追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所以这里看起来有点奇怪，对不对？他说神惩罚的是这些人，是一切作恶的人，但是神会给你尊贵荣耀，给那些不做恶事的人。那这里是不是说那些我们这些敬虔的人，我们就干杯吧，这是好消息吗？不是的，这是坏消息，对所有人都是。十二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他说，只有完全符合律法，才能够这个逃脱这个审判。原来是这样，所以呢，这只对有一种人是好消息，就是如果你是完美的人。可是坏消息是，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完美的人。所以呢，这对一个宗教的这个敬虔的人是一个坏消息。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宗教性的人呢，你可能严格约束自己一切的行为，你知道应当做好的事情，但是你只要做错了一件事情，你的一切努力就白费了。你必须遵守一切的规则。那现在呢，可能反对的一方就会提问了，如果没有律法可以遵行的那些人呢？那些人怎么样呢？保罗对这个也有答案。十四节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相互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保罗在这里说的是，当你做对的事，或者是呢，你里面知道什么是对的事，不需要有人告诉你，你就知道的。你其实就是在肯定，是有一个真实是在你之外的。比如说公义，为什么我们有一个深刻的公义的意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人们应该怎么样被对待？这个怎么来的呢？并没有人告诉你，但是你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有趣的是，这些想法跟神的律法是一致的。保罗说，你不需要从书上读到你才知道，你不需要有人告诉你你违背了律法你才知道，你里面已经知道了。如果你没有律法，你并不因为这个就有借口。你所知道的已经足够让你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另外顺便说一句，你如果超速被这个警察拦住，你说这个我不知道限速是多少，这个是不会有很有帮助的，对不对？也许你真的不知道这个限速是多少，但是你知道那不是90迈每小时，对不对？在下一节，保罗转头又讲说那些自认为敬虔的人，说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上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这些用神的这个律法来教导别人的人，你们难道不教导自己吗？你说告诉人不能偷窃，你自己偷窃吗？你们有律法是很好的，可是你们却违反律法呀。你我都知道，不论一个人怎么努力，最后他都会失败的。所以你们和那些不懂律法的人一样有罪。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做到多好才算好呢？要多好才算好？每一个想上大学的孩子都知道啊，要付出什么？每一个想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都知道要进入多少的时间范围之内？每一个想找工作的人都知道被录取的这个最低的要求是什么？问题是，当论及到神，论及到这个信心的时候，多好才算够好呢？如果没有律法，我也有罪；有律法，我也有罪，那有什么分别呢？我要怎样努力呢？可是我们却在问错误的问题。人内心最原本的模式就是宗教，我们想要一些事情来做，我们想要自己提着这个自己的鞋子把自己从泥潭里面拉出来。这是为什么？当你问别人，人们他们死后会怎样的时候，他们就常常开始谈论他这一辈子做了多少好事，他们希望他们已经足够好了。保罗说，这是错误的问题，就好像是用错误的东西来充饥，就像是用汉堡，那是宗教所求的，就是人要做到够好。那在这一章的最后几节里，保罗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前面的这些教导。那他在这几节里面用了一个犹太宗教仪式来阐明他的看法。因为这个犹太人是神的子民，对不对？他们跟神有过这个盟约的关系。那 这个约的关系就体现在这个割礼的仪式。每一个男性都要受割礼，能够成为跟神缔约的象征。就是说呢，简单的说，就是你是不是神的子民，要看你行了割礼没有。但是它只是一个象征，对不对？它是一个外面的东西来纪念一个在里面的东西，就好像是一个洗礼，它本身不会救赎你，只是个象征。但是不是洗礼来给你拯救，而是神在你里面所做的给你拯救。但是呢，这个事过境迁，在犹太人眼中，这个仪式已经变成犹太人的一个标志。所以一个行为，一个可以做的事情，成为了你成为神的这个儿女的方式。所以呢，这个宗教就深深的在这个犹太信仰当中。而犹太人呢，是那些外邦的基督徒为了要跟随神专心效仿的这样一群人。所以呢，保罗就撕下了这一个象征他的宗教含义，而且指明呢，怎么样在他们的灵魂里面来真正的解决这个矛盾。25节，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若能守全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问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总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你要从你的内心开始，不是在你的行为上，是从里面，不是在外面。这不是你可以用来做的事情，没有一个任务的清单，你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一件去做的事情，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说完成了就可以划掉了。这是有关内心神在你心里的工作，这是宗教和跟神的一个真实的关系的不一样。让我提醒大家，耶稣来不是为了建立一个宗教，当他来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宗教了，他来是要给我们全新的东西。有一段经文说得非常清楚，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听起来像是宗教吗？不是，对不对？实际上它确实不是。那唯一我们可以在生命中的这个可行的路，真正可以让我们改变、塑造我们，能够真正填补那个心中的这个空洞的，就是恩典。我们是被恩典转变，不是宗教。我们是被神的无条件的宽容的爱塑造，我们不是要试图赢得他的这个特殊的恩典，我们已经得到了他的这个恩宠。他的恩典不是我们拼命得来的，而是我们白白收到的。 所以我们真正饥渴的不是对于宗教，我们真正饥渴的是唯有在福音中可以找到。我想以比较这个宗教和福音两者的不同来结束。那他们会在这个荧幕上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让我们看一看这个对比。当我们读的时候，让我们也来想一想，我们自己在这个话题上是怎么想的。宗教说我顺服，所以我被接受。福音说：“我被接受，所以我顺服。”宗教说：“这个惧怕和缺乏安全感是动力的来源。”福音说：“感恩的喜乐是动力的来源。”宗教说：“我顺服神，以使我可以从神那里获得东西。”福音说：“我顺服神，以使他喜悦，并使我更像他。”宗教说，当我生命中的境况变糟的时候，我对神或者对自己感到气愤，因为我跟约伯的朋友一样，相信一个好人应得舒适的生活。福音说，当我的生命中的境况变糟的时候，我有挣扎，但是我知道我的一切刑罚都落在耶稣的身上，他允许我经历这些事，是为了训练我，在我受苦的时候，他的爱仍陪伴我。宗教说，当我被批评的时候，我很生气或者受挫，因为对我来说，能够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是极重要的事情。一切对于自我形象的威胁都必须不计一切代价的被消灭。福音说，当我被批评的时候，我可以接受，我有挣扎。但是对于我来说，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的身份不是基于我的记录或者是表现，而是基于神在基督里对我的爱。宗教说，我的祷告生活大部分是祈求，而且只有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才会更火热。我祷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我的环境。福音说，我的祷告生活中有很多对神的赞美和爱慕。我祷告的主要目的是与神相交。在这一周，我特别这一点让我心里特别，让我感觉到被定罪。接下来，宗教，我的自我评价摇摆于两极之间。当我达到我的标准的时候，我感到自信，但是我同时呢，也容易骄傲和对失败的人没有同情心。当我没能达到标准的时候，我感到不安全感、不合格、没有自信，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福音说，我的自我评价不是基于自己作为一个道德的成就者，在基督里，我知道我同时是有罪的和被神接受的。我如此败坏，使得他需要为我死；我又如此被爱，他欣然为我死。这使得我同时有越来越深的谦卑和自信。宗教说，我的身份和价值主要是基于我有多努力工作，或者我多有道德，所以我必须看不起那些我认为是懒惰或者是不道德的人，我轻看他们，并且觉得自己比他们优秀。福音说，我的身份和价值是以那位为着他的敌人死和因我被排挤的耶稣为中心。我被他的恩典救赎，所以我不能看不起那些跟我的信念和做法不一样的人，因为我成为我所成为的，唯是因着恩典。我里面没有赢得一场辩论的需要。宗教说，由于我以自己的血统或者是表现来获得属灵上的被接受，因此我的心里制造偶像，这可能是我的才能、我的道德记录、个人纪律、社会地位等等，我绝对必须拥有他们，这样他们才能成为我主要的希望、意义、幸福、安全和身份。 无论我手上我口上关于相信神是怎么说的。福音说，我的生活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家庭、工作、属灵操练等等，但这些美好的事物对我来说都不是终极目标，它们都不是我必须绝对需要拥有的。所以当它们受到威胁，甚至是失去的时候，这些东西带给我的焦虑、苦读和沮丧是有限的。保罗听说到在罗马的这样一群人，他听到在他们里面的那样的饥渴，他知道人里面的这种趋向就是要去找这个宗教。保罗说，不是在于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而是在于恩典，在于你能在你所在的地方，你成为你所成为的人，都是因着神的恩典。他已经接受你，他饶恕你，只有在这个地方，我们里面的这个转化的工作才能够开始。经历这个恩典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只是对耶稣说，是你想要耶稣给你的吗？那一个恩典的礼物是非常容易接受的，就是对耶稣说是。让我们一起站立。我要来祝福你们啊！你可以把手摊开来，来接受这个祝福。愿你们经历，实实在在的感受到这个有改变生命大能的神的爱。愿他的爱在你的生命中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明显。愿你因着他的爱而成为生活在恩典、平安和爱中的人。阿们。非常的爱你们，谢谢你们今天加入，我们下周见。